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韩峰会即将召开，三国外长率先举行行前会谈。
救灾迟缓受批评，拜登说他将尽快访问夏威夷慰问灾区。
尼日尔正面危机，布林肯表示仍有机会以外交途径解决。
美国七月份零售额增加0.7%，显示消费力道仍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朝鲜16号首次公开证实，上个月美军二等兵特拉维斯金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朝鲜境内。据朝鲜官媒朝中社说，特拉维斯金非法入侵朝鲜的原因是因为他声称对美军内部非人的虐待和种族歧视抱有反感，因此愿意流亡朝鲜或第三国。朝鲜方面还说，特拉维斯金表示对不平等的美国社会感到极大的失望。这是朝鲜首次公开承认特拉维斯金在7月18号从韩国非法入境进入朝鲜，强调调查仍在进行中。对于朝鲜的最新说法，一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说，美方无法确认朝鲜公布的这些言论是否属实，但国防部的工作重点是确保特拉维斯金能够安全返回。
本周五，美日韩领袖会议即将在美国召开，而在峰会前夕，美日韩三国外长已于东京时间周二晚上先行举行了约一个小时的视讯会议。日本外务省当晚发布的新闻稿表示，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韩国外交部长朴振在当晚举行视讯会谈。在会谈一开始，林方正首先就美国夏威夷州毛伊岛野火导致重大灾情一事，对美国人民及美国政府表达慰问之意，并盼灾区早日重建。此外，三国外长也一致认为，在当前环绕日美韩安全保障环境趋于严峻之际，三国的合作不仅是对朝鲜的回应，也是对于区域和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和平稳定的实现。因此，三方都一致同意，这次美日韩峰会是一次三国合作的历史性机会，并期待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
国务卿布林肯周二说，他无法证实伊朗放慢发展武器及浓缩铀速度的传闻，但乐见伊朗降低核威胁所采取的任何行为。此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伊朗已经大幅放慢积累近武器级浓缩铀的速度，并稀释部分浓缩铀库存。这些举动可能有助于缓和与美国间的紧张关系，并重启关于伊朗核计划的更广泛会谈。布林肯周二在记者会上说，自美国退出伊朗协议之后，伊朗日益升高核武威胁。我们当然乐见伊朗对实际降低核威胁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另一方面，针对伊朗近日允许四名遭关押的美国公民转出监狱改为居家监禁，并可能会释放这几名遭关押的美国公民一事，布林肯说，伊朗把美国被拘留者改为居家监禁与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其他层面无关，这只是反映了核阻施压和外交策略的效果。
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声明，他认为各界仍有机会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尼日尔的政变危机。与此同时，西非经济共同体正持续向尼日尔军事统治者施压。布林肯表示，我们依然非常着重透过外交来达成我们预见的结果，即恢复尼日尔的宪法秩序。他指出，许多国家，包括透过西非经济共同体，都在对破坏尼日尔的宪法秩序的军事领导人施加更多的压力。我认为他们必须考量这一点，也必须考量他们的行径，以使他们遭到这个地区、遭到全世界孤立的事实。而面对外界的压力，尼日尔军政府周二宣布，对于透过谈判解决上个月军事政变引发的区域危机持开放态度。被军方任命为总理的赞纳说，我们正处于过渡期间，也重申我们愿意持开放态度，持续与各方对话。
据法新社报道，当前对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法律诉讼不但没有让他的形象受损，反而正让川普筹得大笔竞选经费以及民调的跃升，包括最新一例遭到乔治亚州检方指控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 今年77岁的川普在乔治亚州检方正式起诉他的前一天，于13号对支持者广发电子邮件，邀请他们用银弹进行反击。川普在信中写道：“现任总统拜登的司法部正试图要把我关在牢里一辈子。他请求爱国同胞捐款24到1000美元，让他能代表共和党角逐明年的总统大选。”同样情况也反映在川普的民调上。根据民调资料汇整网站“真清晰政治”的数据，自从川普因封口费案遭到起诉之后，他在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竞赛中支持率已经大增了9个百分点。川普本月稍早表示，每次他们对我起诉，我的民调数字就会上升。我们需要更多起诉，就能让这场选举胜负已定。
据国会联邦众议员贝肯周一证实，他的邮件此前曾遭到中共黑客的入侵。身为联邦众议院台湾连线成员的贝肯，本周在 X 平台上感谢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知他，他的个人与竞选的电子邮件在今年5月15号到6月16号期间遭到中共黑客的入侵。中共黑客是利用微软软体的漏洞，这并非用户错误所造成的，而且这次网络活动还有其他受害者。他强调说，中共政府不是美国的友人，中共非常积极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他将会努力加班，确保台湾的190亿美元军售全数交付。此外，贝肯还向《华盛顿邮报》表示，他是台湾坚定的支持者，并怀疑中共想要透过截取资讯让他难堪，或者是削弱他的政治地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就在迟缓受批评，拜登表示他将尽快访问夏威夷慰问灾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英特尔公司的收购合同到期，英特尔宣布放弃以54亿美元收购以色列芯片制造商高塔半导体的计划。英特尔公司早在2022年2月份签署了收购高塔半导体的协议，但并未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英特尔不打算延长合同期限，而是向高塔半导体支付3.53亿美元的分手费，退出交易。据悉，英特尔起初计划今年第一季度与高塔半导体完成交易，随后交易被推迟到了6月15号，之后又再次延长到了8月15号。此外，投资者已经降低了对这笔交易能够完成的预期。今年整体半导体行业股票飙升，但是高塔半导体在美国上市股票的股价累计下滑了22%。周二，其股价报收于33.78美元，远低于英特尔提出收购时给出的每股53美元的报价。
过去，全球90%以上的 iPhone 产品由中国组装，但从去年9月开始，越来越多的 iPhone 系列由印度生产制造。苹果公司也计划到2025年把25%的生产转到印度。今年随着印度在手机制造的产业生态日渐完备，它已经几乎不再需要从中国进口手机整机。根据印度商业和工业部的数据，今年4到6月期间，印度电子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6%，达到5722亿卢比。电子产品成为前五类出口中产品唯一增长的行业。同时，电子产品也成为印度第二季度第四大出口产品。这个类别在前30名出口产品中增长最快。Counterpoint 高级分析师吉恩说，印度政府正在推动智能手机制造商增加本地价值，包括制造本地化。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国务部长钱德拉塞卡早前也对外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已经提出明确的愿景，就是印度将在全球电子供应链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制定到2026年制造3000亿美元电子产品的目标。
近日， X 平台出现了延迟现象，当用户点击 X 平台某些特定的网站链接时，要等大约5秒才会开始载入页面，一是锁定对手和特定的媒体。 X 的使用者们发现，在平台上点击特定媒体，如路透社、纽约时报及其他社群网站，如蓝天、脸书及 Instagram 的链接时，开启的速度会慢5秒左右。周二下午， 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 X 方面并没有做出回应。科技论坛黑客新闻的一名用户周二指出 ，X 是8月4号开始延后载入《纽约时报》的网页，而当天马斯克曾批评《纽约时报》一篇有关南非的新闻，并指控其支持种族灭绝，但并没有办法核实这两件事情有关联。X 平台竞争对手、董事会成员包含推特共同创办人杜西的蓝天，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夏威夷毛伊岛发生了一个世纪以来最致命的火灾。夏威夷州州长格林在当地时间15号指出，目前毛伊岛野火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06人。在救灾迟缓受批评时，拜登总统表示，他将尽快前往夏威夷州慰问受难家属。请听报道。
周二，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就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发表讲话时，拜登总统表示，我和妻子吉尔打算尽快前往夏威夷，这也是我一直在和该州州长谈论的事情。拜登表示，我不想碍事，我去过太多灾区，我想去确保他们有他们需要的一切，我想确保我们不会干扰正在进行的恢复工作。他指出，毛伊岛这场野火是毁灭性的，并指出这是美国一个世纪以来最致命的野火。他已经向夏威夷州保证，联邦政府将为该州提供一切所需的帮助。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拜登表示，他们必须把所有的地方都翻耕一遍，但现在还不能这么做，因为他们不知道那里有多少尸体，也不知道还剩下什么。当天在前往威斯康星州的途中，拜登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克里斯·威尔和夏威夷州州长格林通了电话。他在评论中指出，克里斯·威尔周末在毛伊岛现场工作，这是自上周晚些时候以来，拜登首次就这场灾难发表评论。过去几天以来，他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批评者认为，联邦政府对灾难反应缓慢，应对行动不力。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有99人在毛伊岛野火中丧生，大约2200座建筑被毁或受损，而历史名镇拉海纳则几乎完全毁于大火。周二早些时候，白宫还详细解释了联邦政府当天上午为支持毛伊岛的恢复工作而采取的行动，包括有500多名联邦人员正在毛伊岛现场工作，并强调白宫正在积极讨论拜登何时可能访问夏威夷。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中国七月份的经济活动数据，包括零售、工业产品和投资，都没能达到预期。华尔街日报报道，数据凸显出中国在疲于应对国内外不断涌现的经济困难之际，中共官方难以为经济找到成长引擎。请听报道。
中共官方15号在记者会上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的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此举让投资者、经济学家、企业家又缺失了一项有关中国经济的关键讯息。加上7月份消费者和企业支出增长放缓，工业增加值增速也远低于预期，这使得近期一系列令人担心的讯号有所增加。报道形容，上述这些讯号强化了中共政府难以扭转关于整体经济脆弱性的感知。上礼拜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七月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减，在其他主要经济体仍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下，该数据显示中国消费支出的疲软。报道又说，麻烦的迹象不只来自于经济指标，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未能按时偿付部分债券利息。与此同时，中共央行又出乎意料地下调一系列关键利率。一年期中借贷便利得标利率从 2.65% 下调至 2.5%， 同时向银行系统投放人民币4010亿元的新贷款。此举实施后， 面向家庭和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通常会在几天内下调。中国央行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从 1.9% 下调至 1.8%。 上次下调该短期贷款利率是在6月。回购和逆回购操作是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用来管理银行资金需求并影响家庭和企业贷款利率的重要工具。中国央行表示，按照下调后的新利率开展了人民币2040亿元的逆回购操作。此外，中国央行还调低了隔夜、七天期和一个月期常备借贷便利 SLF 贷款利率。 SLF 为商业银行提供应急资金，以换取高质量的抵押品。 SLF 贷款利率充当短期市场利率的上限。报道形容，这一系列降息是对中国经济走软之下的一系列负面数据的回应。报道指出，最近几周，中共政府宣布几十项小规模的刺激措施，但经济学家担心这些措施对提振经济的作用可能不大。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商务部周二发布的高级零售销售报告显示，经季节性调整之后，全美不包括汽车在内的销售额强劲增长了 1%， 也高于 0.4% 的预期。这些都是一月份以来的最佳月度增幅数据，显示美国民众的消费实力仍然存在。请听报道。
根据商务部周二发表报告称，由于通货放缓，七月份零售销售额增长 0.7%，好于道琼斯估计的 0.4%， 消费者支出则保持稳定，零售销售强于预期。报告还显示，在线零售商的消费额增长了 1.9%， 体育用品及相关用品的消费增长了 1.5%， 餐饮上的消费增长了 1.4%， 这些都是推动七月份消费增长的原因。不过另一方面，报告也表示，随着储蓄开始枯竭，美国消费者普遍使用信用卡支付。2023年第二季度，信用卡余额首次超过10,000亿美元。然而，专家对于经济前景也没那么悲观。普朗特莫兰财务顾问公司首席投资官吉姆·贝尔德说，消费者在七月份的消费充满活力，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对即使在没有经济衰退或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对于通胀消退感到如释重负。自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连续11次上调借贷利率，上调幅度达 5.25%，创下22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占美国 26.8 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约三分之二提供动力的消费者也这样子挺过来了。摩根士丹利全球投资办公室模型投资组合构建主管麦克·洛文加特说，尽管美联储面临额外压力，但美国人的持续消费能力显示了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挑战面前仍然保存实力。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继续为您报道。世卫认为 COVID-19 新变种 Iris 似乎不会构成更大风险。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加拿大发生严重野火，西北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世卫认为 COVID-19 新变种 Iris 似乎不会构成更大风险。
美国媒体对支持 AI 开发与否态度分歧。
中南海自曝敢死队密谋政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加拿大西北地区政府15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为野火严重摧毁了一个偏远社区，并为西北地区首府黄刀镇带来风险。路透社报道，此举赋予当局额外权力来应对紧急状况， 也凸显出今年到目前为止野火造成的空前损失。加拿大政府当天表示，已经批准联邦援助来对抗野火，并部署武装部队协助这个地区扑灭火势。荒岛镇14号深夜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附近野火的潜在风险。市政官员发表声明说，这是预防措施，当局还没有向居民发出撤离通知。加拿大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野火季节，超过1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陷入浩瀚火海，近16万8000人被迫撤离。加拿大西北地区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265起野火，远高于10年平均的185起。
北约成员国波兰将在10月15号举行波兰议会选举。周二，波兰举行了大规模阅兵式，以展示其最先进的武器和防御系统。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杜达总统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保护波兰东部边境是国家政策的关键要素。他还指出，波兰正在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近18个月的侵略战斗。自2022年2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波兰保守派政府一直专注于加强武装部队，并在坦克、导弹拦截系统和战斗机上花费了超过160亿美元，其中许多是从英国和韩国购买的。美国和韩国购买的。杜达表示，波兰今年的国防预算将达到创纪录的34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是整个北约中比例最高的。波兰正在建设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以加强对潜在侵略者的威慑，并将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部队人数增加到了约10000人，并在那里建造了一堵墙，以阻止移民从该方向抵达。
中共当局全民反间谍运动愈演愈烈。中共国安部8月15号发布消息说，云南某校一名长期有反动言论的退休干部，2016年间联络境外组织，策划从境外购买武器，并在国内招募敢死队，密谋暴力颠覆国家政权。但这个案子在策划阶段时，国安把所有涉案人员抓捕。文章宣称，长期以来，各种敌对势力一直试图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共领导和中共社会主义制度。中共公安部并没有说明这位退休干部的具体情况以及如何颠覆国家政权，但六四学运领袖、目前身居海外的人道中国主席周峰锁在推特透露，这位退休干部名叫子素，被捕的实际原因是呼吁习近平下台。中共公安部自曝敢死队密谋颠覆国家政权的消息后，立即引发舆论关注，并被推上微博的热搜榜，推特上也有不少网民在讨论，公布这事恐怕会有很大的反效果，原来是可以起义的。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全球掀起了 AI 热潮，各种生成式 AI 应用大量普及。但是针对人工智能训练、人工智能学习部分，美国媒体产业巨头们却出现了不同调的情况。据日本媒体共同社的报道，纽约时报于8月15号变更服务条款，禁止将旗下新闻报道与图片等用于 AI 开发，指在未事先获得纽约时报书面同意之前，旗下所有的内容将禁止用于连同人工智能学习在内的软件开发上，如违反规定恐面临民事或刑事责任。共同社指出，相较于《纽约时报》更改条款，明定需要授权才能使用内容，美联社7月份则宣布将与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合作，将过去的美联社新闻报道用于人工智能的资料学习。然而，尽管双方对于协助 AI 开发态度不一，但就知识产权部分而言，美国媒体企业及相关组织于8月9号发布公开信，呼吁生成式 AI 开发仍应该保护媒体产业的知识产权。
联合国15号提出警告说，经过4个月的战争，已有超过100万人逃离苏丹，滞留苏丹的民众因缺乏医疗、食物短缺，面临死亡的威胁。据路透社报道，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战斗摧毁了首都喀土穆，并在达佛引发种族清洗，使苏丹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破坏地区稳定。苏丹主权委员会副主任艾加尔说，战争最终将在谈判桌上结束。他认为民众陷入苦难可能让军方立场软化。 根据联合国机构国际移民组织每周公布的最新数据，这场战争已经导致将近102万人离开苏丹前往邻国，很多人早就难以应付冲突或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估计苏丹境内有343万多人流离失所，联合国估计超过4000人死亡。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官员贝克说，性侵通报增加了50%。
中国财经界近来连连惊爆债务违约，香港富商李嘉诚的长实集团与北京推销的新建案降价出售，同时业界盛传债台高筑的中国地产开发巨头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可能与妻子丁玉梅已经离婚，婚姻问题被市场质疑的背后是恒大资不抵债的现状。据七月份恒大旗下3家主要公司发布的财报，中国恒大、恒大汽车、恒大物业的总负债超过了26000亿人民币，而总资产约19600亿人民币。中国指标民营与国有房企碧桂园及远洋集团，还有中植系控股公司中融信托都惊爆债务违约。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国最大的民营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旗下的中融国际信托经传理财产品停止兑付，中国大部分官媒都没有报道，这凸显出中共当局担忧中植系的财务危机可能会出现扩散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世卫认为 COVID-19 新变种 ARIS 似乎不会构成更大风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中国连续第3个月减持美国国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创14年新低。综合媒体报道，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6月份减持了113亿美元美国国债，持有美债总额降至8354亿美元，为2009年6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而美国海外第一债主的日本，在5月份创下了7个月来最大抛售规模之后，6月份。增持88亿美元美国国债，持有美债规模增至1.106万亿美元。至于美国海外第三债主的英国，在6月份增持119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美债总额增至6723亿美元。
惠誉评级分析师警告说，有几十家美国银行存在评级被全面下调的风险，其中包括摩根大通等银行。惠誉分析师克里斯·沃尔夫接受 CNBC 采访，时说，惠誉在6月份下调了对银行业健康状况的评估，但当时没有调降单家银行的评级，所以没有受到广泛关注。中国这次把银行行业评级再下降一级，从 AA 减下调到 A 加，将迫使惠誉重新评估它涵盖的70多家美国银行中每家银行的评级分数。债券投资者依赖信用评级公司的报告，而最近信用评级公司的报告扰乱了市场。上周，穆迪下调了10家中小型银行的评级，并警告说可能会下调另外17家银行的评级，其中包括 Truist 等大型机构和美国银行。
俄罗斯央行周二将关键利率上调350个基点至12%。这是在克里姆林宫公开呼吁收紧货币政策之后采取的紧急措施，试图阻止卢布近期的下滑。这次特别利率会议是在卢布对美元周一暴跌至100的关口之后召开的。与此同时，俄罗斯15号开始与消费者测试新数字卢布，希望区块链技术能够帮助俄罗斯规避国际制裁，并加强对俄公民的掌控。莫斯科多年来一直在考虑创造数字货币。就在西方国家的制裁导致俄罗斯在部分全球银行体系受阻之后，俄国便展开数字卢布的发展。根据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统计，俄罗斯与全球其他20国已经进入启用数字货币的试验。莫斯科的目的就是让俄国的金融系统更具弹性，并抑制国际制裁的影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目前，世卫组织正在监测一种名为 EG5 又称为 ARIS 的 COVID-19 新变种病毒。这种病毒株在中国和美国等国家的病例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大，但世卫认为这似乎没有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更大的风险。请听报道。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 COVID-19 最新变种 EG.5 定义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株，这意味着将对其进行监测，以发现可能使其更加严重的变异。不过，世卫也表示，与其他变种相比 ，EG.5 似乎不会对公共健康构成更大威胁，因为没有证据表明疾病严重程度的增加与 EG.5 直接相关。世卫表示，根据目前的证据，这种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风险较低，这与目前流行的其他变种一致。另外，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在截至8月5号的一周内， EG.5 占病例总数的 17.3%。 疾控中心表示，目前与 COVID-19 相关的住院人数较6月份创下的近期低点上升了 40% 以上，但仍比2022年1月的 Omicron 疫情爆发时创下的峰值水平低 90% 以上。在该变种毒株到来之际，包括辉瑞、莫德纳和 Novavax 都已针对另外一个 Omicron 亚系 XBB.1.5 开发了新版疫苗。Novavax 称其疫苗可诱导对 XBB 亚变体的功能性免疫反应。CNBC 引述 UNC Giddings 全球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教授贾斯汀·莱斯勒表示，预计今年秋季上市的新配方疫苗将较以前的疫苗能对 EG.5 提供更好的防护。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前总统川普遭控的刑事罪名增加，但角逐白宫宝座的现任总统拜登，无论是遭记者追问或是发表演说时，都绝口不提川普遭遇的法律麻烦，反而聚焦于他的经济政绩。请听报道。
川普15号第四度遭到刑事诉讼，遭控敲诈勒索并干预佐治亚州选举。就在同一天，拜登在另一个关键摇摆州威斯康辛州发表公开演说时，聚焦于风力发电与创造就业。法新社报道，在忙着处理风力发电机新订单的工厂里，民主党籍的拜登自吹自擂地表示，就他看来，新的就业机会与投资与他在第一任实施的主要能源和基础建设政策有关。这段演讲的目的是在反驳特朗普传达美国衰退的消息，但他小心翼翼地不提到特朗普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佐治亚州的起诉书。川普拒绝接受他在2020年选举败给拜登的结果，导致他面临一系列起诉。首先是8月在联邦法院遭控罪名，到他15号在佐治亚州遭到起诉。拜登在2024年大选可能再度与川普对决，川普仍是共和党提名战中的声势领先者。自从川普因涉及成人片女星暴风女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而于今年稍早在纽约首度遭起诉后，拜登一直保持沉默。为了摆脱对手脱颖而出，拜登不认为有必要在川普的官司上加油添醋。同样，他对他儿子亨特面临的法律问题也表持缄默。美国司法部上周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亨特涉嫌未缴交联邦所得税和非法拥有枪支等指控。虽然亨特案件登上头版头条，但讨论度马上就被佐治亚州起诉川普给盖过，但拜登仍面临一场硬战。民意调查显示，选民对拜登的信任度很低，他们不完全理解他的经济政策，且对他的年纪存有疑虑。如果连任，拜登当完第二任时将高龄86岁。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